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分离也是可以如此的诗意。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摊上事儿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热闹又热闹又热闹的热闹派，其实就俩人。你好，阳光。
你好，还来，听众朋友好。
嗯，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们要怎么说呢？应该说，因为我们要有一段美好的回忆，因为我们已经聊过好多次好多次这个话题哈，就是再见爱人。当说到再见爱人的时候，就引发了我对之前我们做的那么几季哈，我们其实现在是再见爱人四，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俩。
我们是从第二季开始跟
的，我们从第二季就跟了。
对，是有很多回忆啊。我们在过去的这两季节目中啊，也请来了很多的嘉宾，两对夫妻吧。
对。两对不同的夫妻。
对，两对不同的夫妻和我们俩分别聊了第二季和第三季。
第三季，
我们是做了第二季、第三季，我们都是做了系列节目的。
是，其实还有一点啊，阳光，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哈。还有啊，是因为我们居然有先见之明，我们从第二就在追，虽然第二季、第三季其实也都还挺火的，而且我们有这种长远的目标、长期主义哈。我们发现这个节目是因为它是探讨婚姻家庭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需要花非常大的成长的精力在这个上面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跟。那结果呢，到了第四季啊，我们的先见之明终于得到印证了，因为第四季一下子火成了一个爆款综艺。
对，我记得前两年聊了个电影，后来这个电影被奥斯卡提名了，让海伦兴奋了很长时间，好像他自己是多么有先见之明似的。其实再见爱人这个婚恋节目，我们俩也讨论了很久，我们还要不要再跟他们。当我们自己去看了一下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觉得还是可聊的点还是蛮多的。
对，其实我们之前哈，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要不要跟呢？因为好像很多点我们都讨论过了，在前两集。
对，有点审美疲劳。
对，因为婚姻嘛，无非就是如此嘛。
对的。
就是你的视角，我的视角，婚姻的冲突，婚姻
的原生家庭啊，沟通技巧啊，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哈。但是当这个第四季成为一个爆款，当麦麦、当杨子、当这些人物哈，一下走进公共视野，而且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人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进到这里面来聊，因为他们呈现出的在婚姻里面的状况或他们个人的特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自己呢，觉得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对前面三季呢，我自己好像有一个总结，我这儿跟你分享一下，好吧？第一季呢，我觉得很多人喜欢，甚至到现在很多人都说，走到第四季才发现第一季是那么的可爱。第一季是
第一季咱们追了吗？
第一季我们没有追，咱俩都看，但是没做节目。今天回过头来哈，发现第一季呢，我们会看到它表达的是真的是爱。原来是可以有自由的选择，也表达了一个分离也是可以如此的诗意啊！特别是在郭柯宇和他前夫叫张赫，即使是分开也是充满诗意的。那到了第二季呢，我们看见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诗意和美好了，而是看到婚姻中也是
比较激烈的冲突，是吧？
对，婚姻在不再是爱和不爱的问题，
对，
而是尖锐的冲突。
对，有张婉婷这么一个爆炸。
对，那在第三季我们看到更深入，就是婚姻里面不仅有尖锐的冲突，还有什么婚闹啊，还有什么欺骗啊，
夫妻之间的巨大差异。
对，巨大差异，
地位发生的巨大变化。
是，那进到第四季了，我觉得从我自己的总结来讲，哦，这简直已经不是爱呀，也不是分离呀，也不是鸡毛蒜皮冲突了，是恨。我觉得
恨什么呀？
我觉得今天在网络上讨论第四季的时候，满屏的都是恨意，恨资本家，恨偷钱的男人，恨不尊重人的 NPD，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恨愚蠢的女人，恨自己。我觉得到第四季就把之前有一些，我们也讲过哈，之前有一些婚姻当中其实蛮重要的点它都没有暴露出来，比如说钱，
其实
还有
婚姻中啊，导致婚姻问题的，我们周围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婚姻中，我们认为就是最后出现比较大的这种导致婚姻破裂的这个问题啊，80%-90%和两个事儿有关。 一个是这个感情出轨，
对，
还有一个就是金钱。
嗯，
在之前的这几对夫妻里，他是回避了这些问题的，
是
他只是从情绪啊、原生家庭啊、
嗯、
成长经历啊、
嗯、
性格特点啊、
嗯、对
进入的。那么在这一期里，可能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关于第三者啊这类的尖锐矛盾，因为太尖锐无法调和。
嗯，
这个是这样啊，
就是这一期节目我聊他的这个愿望并不是特别强烈。
嗯，
什么原因呢？我就觉得呢，第一呢，从第二期第三期开始吧，就名人越来越多。
嗯，
那么名人尤其是一些过气的明星啊，
嗯，
就不管是郭柯宇啊还是这个苏诗丁啊，不能说过气，就是都是一些被边缘化的一些所谓的
素人嘛。
对，素人啊、
嗯、
他们其实不是素人，他们是被边缘化的明星、
嗯、
因为他们之前都是星来着，是吧？
嗯，
还有一些想红红不起来的，
嗯，
像宋宁峰同学啊这些人、
嗯嗯、
啊，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啊，因为作为一个商业节目它是需要流量的嘛。
对，
但是你就会发现从傅首尔开始哈、
嗯、
一直到我们今天看到黄圣依和杨紫、
嗯、当红炸子鸡哇
都是一些更红的人。
是，嗯，
当一些更红的人，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活呈现在亿万观众面前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他们的真实
啊，嗯，
我开始怀疑他们的诚意，
嗯，
我开始怀疑他们的目的。
你是怀疑这个节目本身，还是怀疑参加的人的？
我都怀疑
啊，
因为节目本身和参加的人，他们是一体的，
嗯，
他们是一起做了这样一个节目，
嗯，
这是一个秀啊。我们别忘了这是一个真人、
嗯、
真人也是秀啊，
嗯，
它是一个真人秀的节目。
嗯， 嗯，
所以说我认为那么婚姻中的一些不堪他们是有选择的放在我们面前的。
嗯，
当然我们即使看一对素人的婚姻，他只要是在电视上出来，他也是有选择的放在我们面前的。
嗯，
所以我在观察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努力的告诉自己，就是把它一半当成电视剧看，
嗯，
就是不要把它真正的带入哈。
嗯，
但是为什么又决定来谈呢？
嗯，
就是一些人物里面的一些性格特点啊，
嗯，
还真的是剧本写不出来的，再好的演员也演不出来的。
嗯，对。
我从这一季的第二集开始啊，
嗯，
我就开始注意到麦麦这个人物了。
嗯，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对啊，
嗯，
黄圣依和杨紫这就不用说了，都是当红的啊。然后剩下的刘吉守和葛西啊，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因为刘吉守在这个号称是在微博里也是有大量粉丝的一个大 V 啊。李行亮呢，我虽然不知道，但是很多年轻人都对他的情歌、
嗯、
情有独钟啊、
嗯。
所以这三个人呢都算是公众，甚至是大半的公众人物。
嗯，
那么这么多的公众人物愿意来展示他们的婚姻的时候呢，他们本身都是演戏的呀。
嗯，
我就觉得别再被他们的戏给带入了。但是真正让我提起兴趣的还真的是这里头可能最不公众的一个人，这个就是麦麦。
嗯
啊，我相信我们都开始关注这个人。
嗯，
我从第二集开始关注他的。
对，是这样的哈，我是这样想的。那你既然阳光发表了对真人秀节目的一些看法哈，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我给你分享一下。就是首先我觉得是肯定是没有什么剧本的，这是肯定的。那第二个呢，我觉得为了流量上这个节目也是一定的，就是每个人上节目的人他都有自己背后的利益的
诉求
啊，一定是有的。那第三个呢，我提醒自己的就是芒果台的剪辑呢也是水平高超的，就是他肯定中间有的
代表了导演意志的，
对对对、嗯、他也为了节目效果嘛，他肯定是有剪辑上的这种
取舍
或者是有一些主线，就他们背后的一些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些场景的主线他们是有的，就综合剪辑啊这些。
因为咱们也做节目，咱们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咱们自己亲手剪的，
嗯，
咱们知道在这个剪刀之下是不是原始的呈现当时的那个情境，完全是看这个剪刀的水平。
哎、咱还得澄清一下哈，我们这广播节目可是没有什么这种剪法，
也有
这种春秋剪法，
对对 对，
没有这种
有，就是你素材足够多的时候，你就
我们只有取舍，就要哪段不要哪段，但是我们肯定没有那种春秋剪法，所以我自己的看法的第三点就是它肯定有，所以我也会提醒自己。但第四点呢，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能看，或者我觉得还是来做一下这个节目，就是他在装在演，他背后所呈现婚姻当中的那种 问题啊，其实是具有普遍性的。
嗯，
那个呢，藏也藏不住那种、
哦。
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啊、我们自己教会的夫妻小组曾经就用这个再见爱人作为样本，我们来分析啊、其实我是蛮建议大家这样，就是男的也看，女的也看，夫妻二人一起看是最好的，因为它确实是个样本。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他们的夫妻关系的相处里面，其实都能找到跟自己婚姻关系里面的某些相似之处，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饭桌派拿出来讨论它，还有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哈，就一起去看它，对于我们了解真实的婚姻都是有益
的，是
的
是的是的。那我们要不要和往期一样，在最开始的时候还要把这三对夫妻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很多人都看过了。
对，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多的介绍，因为这个第四季真的火箭速度的爆红啊，他这两天他只要一出新的啊，就几乎就霸屏了，就霸占在这个排行榜的前几位，而且呢是换着人物，而且换着角度，就热度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拿一句话呀，拿一个表情，就很多人就都在那儿分析。但是我自己发现这一期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在看那些评论的时候哈、就是什么，就是今天的这个女性觉醒啊，这个话题好像被提出了特别多，特别多的这个。
从上一季就已经
那是有点端倪。
对，
我觉得上次呢是有点端倪，更多的好像是在这个演播室的那些嘉宾评论员、
那些嘴替们、
嘴替们，对他们好像有一些这样子的立场和表达。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啊，不光是在演播室的嘉宾，而且还有这个网上网下的这种讨论里面，我发现了特别多这种就是对女性觉醒这种话题的一个追捧。
对
一个追捧。
我是这么看的啊，
嗯，
对于女性觉醒这个话题呢，
嗯，
为什么在这个节目里呈现的比较明显呢？
嗯，
并不是自然呈现的，而是编导啊，他是有意的要靠近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带引号的政治正确，那么在这个呢就会引发更多人的共鸣。
嗯，
好像他们讨论的这个东西很前卫，很高级。去年的时候我在看这个评论席的时候，我不是就跟你说嘛，我说有几个傻白甜哈，就在那儿。当然当时海伦就批评我说我这个是有歧视女性的嫌疑好吧。那么今年呢这个就非常明显，其实我们看这几个评论席里头，海伦非常喜欢沈亦菲，
对
那位女教授是吧？其实沈教授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比较喜欢呢？她是相对比较知性的，而且她非常冷静，她可以从婚姻的实质进入。她呢虽然言辞不是非常激烈，但是她很少的去轻易的很肤浅的附和别人。她往往会提出一些观点，你会发现他和其他的嘉宾想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这一期我就非常遗憾的发现哈，作为这个评论室里面最具压舱石角色的一个人物，他应该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中立的一个角度上，但是你会发现他也说了很多的就是符合女性觉醒的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女性，你稍微有一个这样的表达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你是代表了一个栏目组的专家立场，你最后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和这样的一个非常带有偏激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进入的话，其实是有带风向的作用的。
其实说到女性觉醒哈，其实我觉得还不如说就是女性个体的这种觉醒。什么叫女性觉醒呢？其实就是作为个体的女性，就发现我们身上有特别多的规训，来自父母的，来自社会的，甚至也来自婚姻的。这种规训呢，就把女性禁锢在一个角色当中，甚至叫标签当中。这就是今天所谓女性觉醒，就是说我不要那个标签啊，我要你们看到一个个真实的自己。我是我自己。我是
所谓的妇女解放。
你这个词都特别的老了。因为妇女解放今天都不提，就讲的是女性觉醒。但是我自己观察哈，我觉得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不管是男人女人，我们就特指女性吧，对自己的更深入的了解，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情。但是问题在什么？问题是女性在觉醒的这个反抗的过程里面呢，她树立了一些敌人，就是这个敌人特别是在婚姻家庭里面，她把男人设立为那个 敌人。于是呢，女性觉醒必然面对的就是我要反对你这个男人所带给我的东西，
嗯，
但这个我们后面谈，
嗯，
好，我想谈一个普遍我看到的一个现象，而且今年我发现比如说像什么脱口秀大赛，它现在不叫脱口秀，什么脱口秀单口技啊，还有喜剧什么大会啊，就是这些哈，非常火的这种脱口秀节目啊，出现了非常多的女性，比如说脱口秀的演员啊，比如说什么小鹿啊，哈，就类似的，以前都有，但今年有特别多的新的女性出来，而且他们
一个是演员是女性的，关键是他们把话题啊，就一定要往女性的身上
移。对，很多话题已经在表达，包括以前的杨笠哈，就是从杨笠开始哈，
嗯，
就是现在的这种脱口秀啊，这种综艺节目，很多的话题已经在说女性觉醒了，但是我发现哈，好像给我的感觉有一个画面，就是这些觉醒的女性，是对这种旧秩序的反对，于是他们提出了啊，我不要这些规训，不要这些标签给我，于是他们就要出走，出走出这个旧秩序，要建立新秩序。但是好像女性觉醒总是在口号式的一些标签上，只是在喊口号，没有任何实际的东西。而实际东西就是当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旷野，就是当走出旧秩序的话，他们也没有一个新秩序的模板，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新秩序，反而来到了一个茫茫的旷野，反而感觉又是在一个孤独的困境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困境有点像人的困境，我们不断的去反对旧的，好像就是比如说在从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呢，人们就开始祛魅，对吧，对宗教祛魅，我们不要神了，像人类就走到了青春期叛逆期，然后发现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不要神的时候，我们自己给自己创立新的秩序，新的这种规则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陷到了更大的混乱当中。今天的女性觉醒的状态啊，这种现象啊，给我的感觉仍然就一群想脱离旧秩序的女性聚集在一块儿，发现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新的秩序，我想建立的新秩序那模板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
我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进入到这样严肃的一个话题哈。
嗯，
我们不是计划，原来没有计划这么，这是一个
看到的时候，
这是一个这两期节目里给我最大冲击的一个点之一啊。给我的感受是这样，我们看到无论是有知识的女性，尤其是一些似乎朦朦胧胧受到这样一些影响的女性，你看到她们往往是情绪表达非常激烈，而且呢好像是一套一套的跟人学来的东西，但是当她提出了独立的口号之后，她不能够独立，是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她们陷入在这样一个荒谬的逻辑里，她说我要摆脱这个男人对我的辖制，我一定要自己独立出来，我不管是从经济上，从生活上，从方方面面，包括从情感上，我都要独立出来。等他独立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他站不住，就是说你要独立，一定是你有一个东西你值得独立。当他把自己从婚姻中分割出来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对婚姻的这种依赖甚至比他让他独立出来以后还让他能够舒适一些。我们举例说吧，我们说这个麦琳哈，就是李行亮的妻子，你会发现他一直在怄气，他是这六个人里面就是各种条件最差的一个人，其实我觉得长相当然对一个女性来说很重要，但是你看到一个自信的女人的时候，她当然也会为长相有时候有一两句这个抱怨啊，有时候有一两句自怜，但是她不会长期的陷入这个其中。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见过很多漂亮的明星，包括黄圣依，那是当年的全民女神所谓哈。但是我们也看见傅首尔。说实话，傅首尔那个长相在女性中，如果用普通男性的审美来说，不能算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是你看她的自信，她的自信是建立在她的内心是满的，她的内心是独立的，她的内心是充实的，所以这个自信就来了。所以当他从婚姻中出来的时候，你看到的他只是对原来情感的一些留恋，他只是对两个人曾经一起相濡以沫的那段美好时光的留恋，他没有自身的慌乱。那么我们再看麦琳，虽然他还没有从这个婚姻里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一方面想跟着人家一起来唤醒自己女性的觉醒，第二方面 他在这个婚姻中他自己给自己的心里面装的这些东西完完全全是不能够让他独立于这个婚姻之外的。所以他的身上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常在婚姻中说的一个字，作。他这种作呢不一定是说他要闹多大的事儿，
嗯，
但是等他的脸一挂下来，他老公爱说的一句话叫做我摊上事儿了。
我摊上大事儿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摊上事儿了，他就要去解决这个事儿。他解决这个事儿的时候，
嗯，
他一定是在一个战斗状态，或者是在一个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调动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他去解决一个问题嘛，对吧？那他就不是在家里头一个幸福的一个松弛的状态。我觉得在婚姻中的一方啊，他老要处在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么一定不是他的妻子麦琳想要给他的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这个女性她身上表现出的极大不自信反而成了这个婚姻中最危险的一个东西。
嗯，
那么一个女性处在这样巨大的不自信中，她还要跟着人家一起高喊着女性独立和女性觉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在她的身上就表现得非常的分裂，嗯，这也就是她招致了网上各种骂声的一个原因。
嗯，我觉得你可能恰恰是从男性视角在讲这件事。我想说的是，就是麦琳哈，对，麦琳之所以遭那么多骂，而且她遭了很多女性的骂，
嗯，
恰恰就是那些女性恨她没有觉醒，
嗯，
而不是她已经觉醒。我看了很多，真的都是女性在骂他，
嗯，
我自己看到的哈，很多是女性，为什么呢？就恨嘛，恨愚蠢的女人，恨不能独立的女人，恰恰就是你说的那些，因为她没有觉醒，所以说她被骂了。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这些所谓要提倡你要觉醒啊，你要独立的，今天的这种潮流，它是提倡一个状态的，就是什么我不沾男人，不沾婚姻，不沾家庭。啊，我就不结婚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女性觉醒到的一个天花板，就到了这个地步，
嗯，
啊，也就是说她对她拒绝父权制，以至于拒绝男性，
嗯，
最后也就拒绝了传统的女性。
嗯，
麦麦被骂很多是因为就很多女性觉醒者觉得她是被困在了传统女性的角色里面，
嗯，
所以才导致他今天活该，
嗯，
你就这样，
嗯，
啊，你为什么不能觉醒，
嗯，
啊？但麦麦自己在里头呢，他实际上是想，麦麦本身承接的或者叫他的认知里面也是一个传统女性的角色，
是的，
只是他在这个传统女性角色里面，他觉得他有太多的诉求和欲求没有得到满足，
嗯，
所以他才出现了那么多的拧巴，
嗯，
其实麦麦的问题不是女性主义就能解决的问题。
那我要问你啊，
嗯，
当你看这个电视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第三者去审视他们的婚姻的时候，嗯，你有没有觉得麦麦这个人他的问题是出在他有觉醒没有觉醒呢，还是出在其他的方向呢？
我觉得他是处在有觉醒没觉醒这个问题上，但不是女性主义的那个觉醒。麦麦要觉醒的呢，实际上是他的现在的状态。他的状态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的自怜引出的自卑和焦虑。他本身啊，可能希望成为一个阔太太，小公主，像大多数姑娘时期哈，这种想象的这种爱情一样，享受老公的呵护和爱。但是呢，现实生活中呢，她又不得不去应对一些事情。可是，她应该没有足够的这个力量，或者叫做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就导致了她的不平衡和无力感。那再加上她的老公李行亮本身也是一个回避型的人格吧，可能就对她的关注度，对她的爱没有那么准确的踏在她的心趴上，所以说她就对一些小事，日常的小事呢，她就特别的在意，也特别的焦虑啊，特别的自卑。那还有一点呢，就是麦麦内心是有一个不满足的黑洞的，因为她过度强调自己的付出和需求，而忽 略了他的爱人对他的付出和需求，所以呢，他常常是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以自己为中心，并且总是在求证对方是否爱他，而且所有的评价都来源于别人。麦麦对自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和认可的啊，使得他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就源于他对自己价值无法去判断，也无法认可自己是有价值的。
如果我们说这次婚姻样本中的三个女性来说哈，葛西可能是相对来说最符合那些女性主义的调调的，相对来说哈，可能她也比较独立啊，离婚的决心之大，
对，
而且这个女的又是翼装飞行又是跳伞的哈，而且
大女主哈，
对。其实我们把我们自身的性别抛开，我们就是站在第三者，我们直觉，我们觉得在婚姻中谁最不幸，我觉得如果用我的角度去看，他最不幸，因为他已经从他先生，就是从留级手的那个身上得不到任何爱的这种响应了，他非常渴望爱，他一直板子一直是舔舔的，你是否还要离婚，他一直舔的是要、只有一次那个男的就关心了他一句，他就改了主意，那次他就填了，他不离婚了，其实我们看到再独立的女性她需要婚姻，如果说女性主义到最后你就是拒绝婚姻的话，我觉得带领这些女性往下走的人不是坏就是傻，真的，女性不需要吗？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关爱，更需要呵护，更需要保护，所以我认为从婚姻里面独立出来的女性就是女性独立的话，那么这条路一定是走不通的。
对，其实从我来看，他们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或者叫今天的婚姻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就是无处安放自己。
对，
就是婚姻是怎样的，然后我在婚姻中的位分又应该是怎样的，因为无处安放或者是错位，所以导致了人种种的纠结，种种的不满，种种在婚姻当中出现的拧巴，我觉得这个才是那个根本。今天每个人，女性主义也好，男性也好，我们都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婚姻，或者是来塑造婚姻，来赋予我在婚姻中的这种位分，但是这些呢，往往都是彼此碰的头破血流。
是的，刚才海伦说到女性觉醒主义者是要反对的是夫权、父权、传统文化带给他们的固有的模式。
对，
其实这女性基督徒肯定也有女性觉醒的意识。那么其实你在刚才反对的那四项里头还有一条你是不敢说出来，就包括圣经给你的一些规训。
对，
其实我认为我们不去在这儿批评一个所谓的女权到底该不该提啊，这个太复杂，也不是我们这样一个节目能够把握得住的，是吧？我们只是从具体的我们直观的感受和我们在节目中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来看的话，这三位女性都觉得自己不幸福，否则她们不会来这个节目。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婚姻中不能说谁的责任更大，一方面你是这个不幸的受害者，另一个你也是这个不幸的造成者，你本身在婚姻中你当负的责任你都没有尽到。像麦琳这样的人设在我们的周围并不少见，
对，
就是相对男性比较成功啊，女性在后面做一个全职的妈妈，然后一个所有的付出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她心中暴露出的那些难以名状难以诉说的那些苦读，这一期咱们谈不完了，我们觉得下一期可以针对这个婚姻的个案呢，咱们再说细一些，
是我觉得挺有聊头的，不光是我们讲那么宏大叙事的时候所谓的女性主义，而是我们要进到一个个个体的婚姻当中，我们去看什么造成了我们在婚姻中的错位，什么造成了我们在婚姻中的失望，和我们如何来正确的去看待它，好吧，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咯，再见。